有人感觉到这个时间太短，一会子就没就到了。有人感到度日如年。哎，你看，这不就很明显的觉察出来，时间长短，每一个人感觉不相同，所以它不是定法。啊，这个经上每说一时，那个有道理啊，那个才讲得圆满呢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把经变成现在的白话文。那个一时千万不可以说有一个时候，这个不行，那完全味道变了。这一时两个字不能翻，就叫一时。这个里头味道足啊，大家听不懂含含糊糊的也不要紧，也没有关系，含糊一点好，味足啊，翻成有一个时候，有一天，味道完全没有了，俗掉了。古人所谓作诗了，埋有一时这两个字一回头，那是这一时这个里头的意思，这是无有穷尽的，都是个迷雾。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迷雾，除迷雾之外什么也没有。可是这个里头要记住，觉悟的心是清净的，迷的心是动的。这种现象啊，你要明了，你才晓得佛法为什么叫我们修定。没有别的，定跟真心相应，定跟觉心相应。因为觉心是不动的吧？定到一个相当的程度，觉心就现前。觉心现前呢，在我们佛门里面叫开悟了，明心见性。所以对凡夫来讲，明心见性呢，这个目标要想达到啊，定是手段。定不是目的。可是你怎么样才能得定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戒是手段。戒是什么呢？大家一看到这个戒，就会想到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就想到这些。你搞错了。你想到这些东西，这不能得定的。那些戒条是什么？是佛给我们初学的人呢，生活规范。那个不是修定的戒，修定这个地方的讲的戒就是方法，持戒就是你要遵守方法，持戒就是守法了。佛在经典里面所有的教戒你都要遵守，这个叫持戒，持是保持啊，不能离开，不能失去啊。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，真正做内功的方法，佛教给我们断烦恼，教导我们要学法门。这个多重要的戒条啊，那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全部都是佛教， 几个人知道最基本的戒条是什么？如果现在要考试出这个题目，大家一定答的是五戒十善，这最基本的戒条了。错了，最基本的戒条是敬业三福啊。五戒十善在敬业三福是第二福啊，还有第一呢，第一是最基本的了啊，第一是人天福啊，佛法是建立在人天福的基础上，你没有人天福，所以你的佛法修学不能成就啊。谁懂啊？人天福报里面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这才是佛法修学的根本的根本。你从这里做起来啊，怎么个做法？那佛在经论里面那讲善说说的很多啊，最具代表性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，所以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地藏学起。能孝养父母，必定就能够尊师重道啊。在家里面好子弟，在学校好学生啊，这个好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发气啊，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接受大法，他能信能愿能依教修行，这好学生啊，好子弟，这是基本的基本啊。在家里面不孝父母，在学校不尊重师长，阳奉阴违，那怎么可能有成就？不能成就啊。借着孝亲尊师，孝亲尊师从哪里表现？从修十善表现。十善里面特别着重在不杀生的啊，所以他有一句慈心不杀了啊，培养慈悲心呢 啊为什么特别强调培养慈悲心？佛法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培养你的根本啊，你的根本是大慈大悲啊。第一课最重要的啊，我们今天学佛把这个根本丢掉了，所以佛法摔到基础啊。今天社会外国人不知道孝养父母啊，没有这个概念，没有这个文化， 中国人有啊，但是现在中国学外国也不要父母了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个世界也能不乱吗？所以我也是想了很多很多年了。我不希望建寺庙，我希望建祠堂。祭祖先。我在台湾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国的时候，没有离开台湾。这个二十多年前，我是77年。开始在国际上活动，在这个以前，有一些法师有机缘出国，这法师我认识，我去拜访他，送一点礼物来给他送行，我一定劝他到国外去建祠堂，不要建寺院。他们都感觉到很惊讶，为什么？提倡孝道，佛法是四道，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佛法才能建立。离开孝道，决定没有佛法。而且建立祠堂，这个弘扬佛法，比建立这个寺院效果必定殊胜，因为我们建立一个寺院，在那里讲经说法，有很多不信佛教的，他不会进来，他会排斥。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祠堂，祠堂建里面供养百姓祖先，我们祠堂的牌位照百家姓来写，每一家的祖先都供在这个地方，那么凡是中国人他一定会进来，这个好啊。我们在这个里面讲佛法，那个他信其他宗教他也会来听啊。你这个戒瘾的面呢就广了。祠堂作为我们华侨在国外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，作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，你说这个都有意义啊。恳求举行祭祖清明祭祖、中元祭祖、冬至祭祖，欢迎侨胞通通来参加。这个时候不分宗教了，不分信仰，大家都来呀。我们借用这个机会说明佛法是教育，佛法的教育最殊胜的地方就是孝亲尊师，哪一个宗教也不会排斥啊。比建立佛道场要殊胜的太多太多啊！我没有福报，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我们小道场里主要是看我的道场，任何一个道场你去看，我旁边一定供百姓祖先牌位的，这个佛像旁边一定让一块地方，供养百姓祖先，因为地方小，我们做的牌位很小，这是小小的牌位，一个心是一个牌位。那么这个当中我们供一个大牌位，大牌位是中华民族百姓祖宗神位，我们做一个大牌位， 啊，那么在美国，我们供两个大牌位，啊，一个牌位是中华民族百姓祖宗神位，另外供的是当地的，啊，美利坚合众国百姓祖先神位，啊，我们在人家国家里头也要供养人家百姓祖先神位啊。啊，我们供养两个牌位。啊，诸位将来有机会到澳洲道场去看，我们澳洲这个道场也供养两个大牌位。啊，澳大利亚，啊，百姓祖先神位。啊，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嘛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讲堂教师，我们把老师的肖像都悬挂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念念不忘师恩呐，念念不违背老师的教诲呀。啊，我们上课就如同老师在场一样啊，啊，不敢随便乱说话。佛法一定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。佛法今天的衰，社会这个乱象，我们自己要承担责任，不要把责任呢推卸给别人。我自己没做得好，我自己没有修得好，所以佛法衰啊，社会乱啊。啊，这个衰乱的根源在我自己，不在别人啊。我要回头啊，我要忏悔啊，我要认真改过啊。要不认真修学，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先？怎么对得起佛菩萨？怎么对得起老师？再说嘛，对不起自己，自己还在迷惑颠倒啊。什么时候醒悟过来，真正觉悟过来，啊，你要是真的觉悟过来了，你的思想言行就变了，跟过去完全不相同的。决定有很大的改变。啊，这个极大的改变是从前心里面有妄想，有忧虑，有牵挂。觉悟之后啊，心地空寂了，没有忧虑，也没有牵挂，也没有妄想了。啊，真正是心里面呢无一无了，有一无，你还是迷呀，无一无才是悟，才是觉。觉性是本有的嘛，啊，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不说得很好吗？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啊。你心里头有一样东西，那是不觉，那个不觉是本来无的。只要把本来无的放下了，放弃了，本来有的就现前。 有的现前就是无量智慧的能现前啊。这个佛法要从这里去学，那个进度就快得不得了啊。所以你能够放下一分，你就有一分智慧，你放下两分，你就有两分智慧啊。我们大家在一起同学共修啊，某人哦智慧很高，某人智慧也差一些啊，这什么缘故呢？实在没有别的，某人放下多一点，他智慧透出来就大一点，那一个人放下了少一点，他透出来智慧就小一点，就这么道理啊。智慧是本有的吧，大家都是平等的吧，生佛平等，佛佛平等啊。那个不平等呢，就是因为你的障碍障住了啊，你只要把障碍放下啊，你本有的决心就透出来了啊，这个智慧德能通通显现了啊。因为凡夫，你因为凡夫不肯放下，所以佛说无量劫啊，无量界当中还是不肯放下了。果然放下了，无量界就是一时啊，就是刹那界啊。无量界不异刹那界，刹那界不异无量界，念界圆融啊。所以你果然肯放下，无量界就变成一刹那了，不肯放下了，这一刹那就变成无量界了啊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下面跟我们说啊，说从凡夫地创见道时，因果业时，无前后记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这不是菩萨了，不是辟支佛，不是罗汉了，凡夫啊。创就是实的意思，创实。见道创见道时，就是十九啊，因果也是啊。啊，因果什么意思呢？你放下是因呐，啊，这个里面，特别是知见，啊，我们今天的是有知有见，啊，所以学佛，实实在在是麻烦事情，学了之后什么？执着这个执念啊，所谓是实在字里行间呢，都把佛法做实了啊。所以佛在般若会上啊，完全否定了佛，不但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有法可说， 全部否定，意思叫什么？不可以执着。佛哪有话可说？佛的说法，经上也有个比喻，譬如与其触其，啊，其是什么？现在也很少见，中国古时候木匠用这个，啊，这个接头的地方，因为怕不牢嘛，就用个小木头，啊，再把它敲进去，再锯平的时候，它就很坚固了，啊，那么现在多半用铁钉、用螺丝钉来锁住了，啊，要把它这个榫头打掉。另外再用一个小木瓶敲，把它敲出去，再松散。啊，用这个做比喻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所说的一切法没有别的，把我们的成见打掉而已，告诉你世间法是假的。那这凡夫不善学，搞世间法假的不要了，佛法要了，这又糟糕了。啊，他不晓得的是吧？佛用这个方法把我们这个世间法打掉，那佛法也不能要啊。那不执着世间法的，再执着佛法，佛是叫我们立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是换一个对象。啊。世间法里头不搞妄想分别执着了，在佛法里头又搞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错了啊！所以告诉你，没有法可说啊！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！叫你对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的真心才行动。啊，你真正才做到本来无有啊，这个心态清净了，干干净净，要一尘不染啊，所以要当心，不要被佛法污染了啊。然后这个法呢，才称信的。称心之法起作用的时候，无量无边，啊，无所不知。当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一法不离，心地干干净净的时候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啊，这样用功就对了。啊，起用的时候无所不知，不起用的时候无知，般若无知。啊，所以一切众生到你面前来向你请法的时候，啊，有问必答。啊，所答的。决定帮助他解决问题啊。那么你所答的有没有通过思维想象的？没有啊。通过思维想象，你就落到意识里面去了。答得再好，不能解决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不是真实智慧啊，都变成意识。意识是凡夫之见啊，智慧是佛知佛见的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学佛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掌握到这个原则，修学就不难。你看经呢， 你看这个经义不相同，不但是看经，经里头字字句句无量义。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哪一个境界里都不显示无量义。正如华严所说的，一毛孔一微尘呢，都是显示无量义。你智慧心性，我们凡夫看到这样的智慧的人，心里很羡慕啊。其实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他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放下而已啊。我要能放下，不跟他一样吗？我放下要比他多的时候，超过他了。关键在此地啊！你不看破方向怎么行？所以我当年学佛那是真是刚刚学佛啊，我接触佛经才一个月啊，看经才一个月认识张家大师，头一天见面，他老人家就叫我看得破放得下，就传我六个字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，他告诉我不是又嘱咐我，今天教你六个字，你好好的就做六年。我真的已经不明了，真干六年了六年的布施，六年的放下了难学能学，心清净心地清净，所以以后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，我的领悟力比别人强得力是什么？得力是六年的放下。如果没有那个六年的修学，在李老师麾下也跟别的同学差不多了。实际上的利益你得不到你所文法都是一些皮毛的，全落在知见里头都变成世间法了，佛法变成世间法了。落在知见里面，那叫真正的佛法。你闻到之后有悟处，你有体会所以此地因果一时，因就是放下，果就是觉性现前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因就是你把障碍放下了果就是自信般若智慧透出来了，没有前后继同时正放下的时候，觉性真透出来的时候，同时那么没放下的时候反复嘛，放下就成佛了嘛，你看的不与刹那了，反复成佛因果也是同时嘛，哪有先后呢所以这个底下接着说，不见成佛时成佛是成佛那个相啊，不见成正觉时，成正觉时自性般若现前的时候不见 烦恼断了。啊，烦恼断就你放下烦恼了吧？啊，放下烦恼还有个，哎，我烦恼放下了，师父你放下没有？你没放下。你还有一个放下的念头，你这个念头没放下。但是本来无一物，你这个心里头还有一个本来无一物，还是有一物。我一切都放下了，那个我一切都放下的还没放下。这个四句是讲真正放下之下，啊，有没有放下的念头？没有。有没有？哎呀，我的般若智慧现前了，绝对没有现前。啊，智慧确实现前，也没有起一念呐，哪有这一念？啊，断烦成圣。没有圣的念，也没有烦的念，啊，确确实实在一切诸法里头，真的是一念不生啊！啊，一念不生的时候，就是烦恼断菩提正，啊，就是断烦成圣了。所以说毕竟不以好念，就是没有前后期，就是同时啊，断烦恼证菩提是同时的啊，长者在这个开示这个说明特别强调长安，啊，这个是华严经十定品里面所讲的，啊，特别强调，啊，也就是特别提醒我们，毕竟不以好念修习无舍未满，啊，这五十个位置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，啊，再加前面的是行，啊，五十个位置也满了，五十个位置也满，在一念当中完成了，所以华严是。圆顿大法啊，我们都发现确确实实这些道理，你要真听懂听明白了，啊，但是你做不到，啊，做不到什么烦恼习气确确实实很想放下，放没办法啊，那这个是要真实功夫，这要在生活里头、工作里面啊，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去练呢，练思练心，啊，在这个里面修清净平等觉啊，在这个里面训练与一切法不执着。这个就是真功夫啊，在顺境里面决定不起贪心，在逆境里面决定不怨天尤人啊，顺逆境界善恶境界修自己的清净心， 修自己的平等心，这个觉那个时候不要去理他，你就在这里下功夫。你修清净心，就是转识成智啊。你修平等心，就是转莫那成平等性智啊。修清净心，就是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啊。这在相宗里面说，六起因上转啊。那个觉是属于阿赖耶，所以不必去管它。你六系转了，阿赖耶自然转成大圆净智，就是觉。啊，你六根起作用，啊，眼耳鼻舌身这个起作用，自自然然就是尘所作起。啊，那个也不要刻意去再去怎么做法。你只着重啊，在六七十把它转过来，啊，所以是毕竟不以好念了，没有起一丝好的念头啊。五十个位次圆满了，啊，如果起心动念，这五十个位次就不能圆满了。你还要一个位次一个位次去修，啊，那就要很长的时间了。所以无量界三大阿僧祇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念，啊，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啊，常常啊提醒同学，一切始，一切处，一切境缘之中，境物质环境。语言人事环境啊，在这个一切物质人事环境当中，修什么呢？修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这就是真放下了啊。要真干嘛，这个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起心动念啊，分别执着了，这个没什么关系，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。假如你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真的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，那你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你不是凡夫吗？凡夫决定会起心动念，决定会分别执着，啊，那么这个念一起，古德教给我们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，啊，这个念起来了不叫他相续，念头才起，你就觉察了。觉察就是悟了，就觉悟了。哎，我怎么又起这个念头了？啊，立刻就觉察。觉察之后啊，就把这个念头给它打断。这就叫功夫。啊，我们念佛人就用一句佛号。提起正念了，啊，我们就提起佛号，念头才起了，阿弥陀佛，压下去，不让念头相续啊，啊，不可以让妄想分别执着相续，你发现的越早。你转换它的时候越快越好，啊，念头一起阿弥陀佛，马上把它转换过来，啊，不可以让它相续， 不可以让它增长。这个功夫用久了，就自然得定，自自然然妄念不起了嘛。这个叫真正会用功啊。谁用功啊，决定不是一般人执着在形象上啊，每天念多少部经啊，拜多少拜佛，有什么用啊？昨天有个居士打电话告诉我，他每天拜2000多拜佛，不容易啊。可是妄念纷飞，那有什么用处啊？去修行只知道着重在形式上，不明道理 啊。那么这种就是佛经上讲的无义的苦行啊。你这种修行上得不到利益吗？什么叫利益呢？断烦恼，开智慧，这叫利益。你这个修行方法不能断烦恼，不能开智慧。这种修行方法